见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今天要聊聊的是温暖的故事其实适时的这个补充一下心灵的能量也是很重要的哦。FM104.1 正声台平台，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大家听到这个老师的名字一开始会联想到老师写了很多跟亲子有关的书哦，尚瑞君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瑞君。
哇，邀请到瑞君老师哦，很多人可能比较注意到的是老师过往很多是跟亲子有关的一些文章跟专栏但是其实老师从亲子的角度出发也会关注到说，其实在家庭里面很多不同成员的关系哦，跟动也很重要尤其是婚姻关系，或者是我们讲说交往之间，男女朋友之间这些动或者是多重角色所带来的压力跟困难也是我们很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本著作叫做《刚刚好的温度》哦，其实真的就是谈到说如果是进入这个婚姻的关系哦，你是人家的一个妻子你是人家的媳妇，你看这个角色就突然变得很多元咯。那反之也是如果你是这个男性朋友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是人家的女婿你也会有一些全新的挑战。首先想要先问问看老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往自己比较关注的是亲子这一块，但是现在这个有点像是还蛮跳脱自己过往的领域，您自己是发现其中有什么样的连结吗？
因为我开始写亲子教养专栏之后，我就发现说夫妻关系其实会对亲子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一个家庭成立先有夫妻关系嘛然后生了孩子我们才有父母这个角色然后当我们当了父母一段时间孩子养大离巢了，其实我们又回到夫妻关系里头所以我会想在一个家庭的稳固的序位上，其实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然后在你再往深入探讨夫妻关系要稳固，其实自己跟自己的关系也要是相对健康的你才比较好经营健康的夫妻关系然后开枝散叶出去经营更好的关系
有种追本溯源到自己身上。
对对对 对，所以因为我前面写了三本关于亲子教养的书，那是我自己觉得我在亲子教养的那个专栏写作这么多年，我从2017年开始写到今年算起来是第六年嘛然后我觉得那三本书已经把我想写的基本的三部曲写完了所以我在写完之那段时间就在想说，那我后来要写什么？我持续还是会关注亲子教养的议题，可是我觉得婚姻关系也是家庭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尤其是这个关系其实大概跟着我们一直到坟墓
确实确实
对
我觉得老师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尤其在家庭里面你所面对的需求，就像刚刚提到的不管是亲子或者是夫妻这个结婚的一个婚姻关系，其实他可能都会追本溯源到自己身上说你自己对于感情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些才会去伸出去，所以有点像是这个往前追踪到源头的感觉当然像刚刚瑞君老师讲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个角色的变化嘛那今天就当然邀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尤其是在婚姻当中一开始的阶段，我们当然说如果你正式步入婚姻第一个角色的转换就是说你可能从原本是男女朋友嘛现在就变得正式你是人家的妻子你是人家的老公其实这个转换大家不会想说反正好像就一样我们也交往这个什么十几二十年了现在也只不过是去这个登记结婚罢了我们也是同居也很久了其实真的叫做正式成为妻子，正式成为丈夫，有没有什么那个很大的心态的那个改变呢？想要先问问瑞君老师，您自己有经历过这个变化？那时候什么顺顺的就觉得，反正也就这样，还是说，哇，其实觉得心里有一种需要准备的感觉？
其实因为我跟我先生是初恋结婚，可是我们谈了十年的恋爱，然后我们谈了这么久的恋爱，对彼此了解还算是蛮熟悉的，可是，一旦进入婚姻。 他的爸爸妈妈变成你爸爸妈妈的亲戚，跟你也接上了亲戚关系。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其实现在回头去看哦，那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和压力，因为我们家的家庭背景很单纯哦，我们就是外省第二代的家庭，然后我妈妈因为外公也是大陆来的外省人，所以我爸爸我妈妈那边是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戚的，因为我外公那边也没有亲戚，那我爸爸这边是完有亲戚的，所以我每次看电视那个演的那种姻亲关系，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有这么多人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家家庭太单纯了，可是当我结婚后，我先生的所有的亲戚都变成我的亲戚，我才发现哇，我这几天在想哦，我前两天又种了一盆玫瑰花，然后买回来玫瑰花非常的小盆，它大概比一个拳头再大一点点而已，然后那口径不到10公分，很小小小小一盆玫瑰花，可是我在花园以前已经种了5盆了，那之前的几年种都已经长成很大，大概长了1公尺高，可是当初种的时候它只是10几公分的小花，我就在想哦，其实每一个女儿哦，原本都像一朵小小很娇贵的玫瑰，被爸妈捧在手心养，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在小小的花盆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环境，我们就只会小小的花盆里面长，可能长得会受到限制。可是当我们进到一个大的花园里面，就像结婚后到了一个很大的环境，也许一开始会觉得有压力，因为环境你不习惯。可是当你开枝散叶出去之后，你就从小小十几公分高的小盆栽可以长成1公尺，甚至长成2公尺，虽然它还是玫瑰，可是问题它长得很茂盛很漂亮。所以不要害怕改变。我突然觉得也许以前那种单纯的女儿所是蛮美好，尤其是如果你跟爸爸妈妈关系很好的话，可是如果你踏入婚姻，你进入另外一种身份，有了其他的角色，也许会很累很有挑战，可是实际上回头看还是蛮丰富蛮有趣的。
是，我觉得当然就像刚刚讲到身份的转换，然后你突然多了很多家人，新的家人，
对
这个就是很实质你要去适应的地方。但我想大部分哦，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朋友，一想到婚姻关系，最常会问的就是想要问问看老师们，就说很多人都说我们当然是为了爱才结婚啦，多数情况下我们也真的是为了爱结婚，但是有的时候结了婚之后突然觉得说那我们还爱吗？生活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消彼此感情的事情，那我想这人家就是人家常说那种什么磨合期吧，一些碰撞的时期。但是确实也有人这个就像刚刚老师的例子嘛，真的交往了蛮长的时间，然后结婚也多年，也是和和乐乐，但是就有人不是这样嘛。那到底真的因为这个所谓关系的转换，我真的结婚了，那我的爱情会不会变得多了很多的不安因素呢？我原本以为我们结婚了可以让这一段感情升华，但是感觉快要直接蒸发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从婚姻里头去探讨结婚前跟结婚后男女有没有差别，确实有差别。因为男生在结婚前他还不确定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会相对比较在乎女方然后一旦关系确定稳定下来，你是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就会把重心放在外面，比方说他的事业或是他交友圈，特别其实是放在事业啦。那除非这个关系开始松动，他才会想说不对啊，我妻子最近有点痛，我要回去顾他或是什么的，不然的话对他来说他就是开展他外面世界。可是以女生的角度来说，我当初还是在可能还是在交往或者说还不确定关系的情况下，女人相对会对关系有所保留
对，
以我自己来说也是啊。当我放心觉得我成为你的妻子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家巩固下来的时候，我愿意做我能做的事，我自己会去观察我可以做什么事。那刚才微微提到的说进入婚姻爱情还在不在，或是说什么爱的感觉不对了，或是说爱情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微妙变化。以前花前月下什么都是浪漫的星光和美丽的远方，可是一旦结了婚，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样都是生活的考验。在这个时候最重要其实还要持续加入夫妻在一起的共感时刻，就是我们在一起做了什么事。比方说我们当初结婚前我们一起去约会，去看电影，去阅读，去旅行，这是我们的共感时刻嘛。然后相处久你才觉得命中注定的应该是他，才愿意跟他结婚嘛。可是结了婚后，我们可能忙于各自的事业，或是说有了孩子之后，太太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忙小孩，渐渐的先生只注意事业，太太只注意孩子，或是姻亲中的人际关系，我们就失去了彼此。 实际上我们要再花一点时间去培养共感时刻啊，比方说现在很流行夫妻晚上一起追剧啊，
哦，
或是说像我跟我先生每天晚上我们会去附近的园区快走，走4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就是我们的共感时刻啊，我们可以一起聊天啊，聊关于我们或是关于孩子关于什么都可以，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互相陪伴彼此的时间。
嗯，是，
这个共感时刻真的蛮重要的，不要想说这个人娶回家就跑不掉，或者说我嫁给他他也跑不掉就不再花时间陪对方，其实感情就会疏远啊，我跟他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人。
嗯，确实确实，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哦，很多人说我们都已经确立了这个婚姻的关系哦，就法律上就你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婆，但是不代表你们感情不需要继续经营啊。
对，一定要经营，就是还是要相互培养。就像我在书里最后有提到的哦，我之前有上过一些课程，学到一句很有趣的话，是我想重新认识你。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很容易习以为常，比方说。我们对爸爸妈妈觉得我们自己很了解他，可是实际上爸爸妈妈他没说出来是没表现出来是我们可能也不太了解啊，如果我们每天都想说我花一个心思想说我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我想重新认识他，或是说我想重新认识我自己好了，一直带着这个好奇，你是不是就对这个人会觉得有兴趣，
是啊，
你对他有兴趣你就会愿意花时间陪他去了解他，所以我想重新认识你这句话真的是蛮好的一句话。我也用在自己身上，想说再花点时间认识自己，看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事对社会更好。
很多人都会有那种说法说哎呀我觉得我老公都变了，其实人本来就会变啊，你也在变
啊，人本来就会变但是变才奇怪，对不对？
真的真的，那你就像刚刚老师提供的建议是说你真的有这个关系阶段的一个变化，那也因为你多了很多，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多了很多全新的家人，或者是你要把心力花费在其他的一些人际互动上的时候，别忘了当初你最在意的这个人，你也要花时间去经营，然后花时间去互动跟沟通。有些人想说哎呀进入这个婚姻关系之后一沟通就吵架，以前人家来哄，现在呢就是每天乒乒乓乓但是不沟通好，冷战也不好嘛，一沟通又大爆炸，这个也是寻常家里面最常出现的现况啊。
对，其实我觉得在沟通上有一些事情要注意啊，就真的要注意，就是自己要注意一下，也要看一下对方的反应，比方说在说话沟通的时候有时候重话要轻说。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不管是双薪家庭还是单薪家庭哦，那你如果情绪把情绪带回家的话，那可能看什么东西都不顺眼。比方说先生可能就挑剔太太菜做的不好吃，家里一团乱，孩子没有教养好，那太太可能抱怨先生说怎么升迁这么慢，薪水都不涨，物价拼命涨。这些东西也许是事实，可是你把这些话很重的说出去，对方一定会受伤嘛。那遇到这种状况下，重话要轻说，然后急话要慢慢说，那伤感情或是伤对方或是伤害自己的话，那能不说就不要说。尤其是像现在也许一方面是受媒体的推波助澜，大家很觉得离婚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实际上我相信有一些离婚的夫妻也许他也会觉得有点后悔这么草率结束一段关系。
是，
对，因为不见得离婚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摩擦嘛，我们自己的牙齿都会不小心咬到了嘴唇，咬到舌头。那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说看对方不舒服的时候，可能用一点比较善良一点的心意去重新认识对方，或是再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对这段关系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走向吧。即便你今天真的要分道扬镳，也不要撕破脸。
老师提供的沟通上见，很多人就是因为关系亲近哦，很容易就你知道说大实话。
对，就是想说哎，反正就是我他就是我太太，就我先生，我就是要说实话。可是很多话站在实话的制高点，其实蛮神的。我们可以用更善巧一点的方式说话，不是说巧言令色，而是说你怀着更好一点善意，用比较好一点的方式委婉道。像我讲一个故事好了，有一次我先生去运动回来，那我家洗衣机在二楼嘛，那我洗好后，我二楼阳台会晒内衣内裤，然后会把湿衣服带着衣架的湿衣服拎到四楼去晒。那拿湿衣服从二楼爬到四楼其实蛮累的嘛，然后有时候先生在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帮忙，然后那天他回来，然后他先上楼去换衣服，然后我要上的时候看见他把我放在楼梯口的那个收衣篮已经拿上去，我想说哦，那我今天就自己拿湿衣服上去。然后我在三楼的位置我们俩相遇了，然后我先生就说啊，我正想帮你去拿衣服， 我就说，哦，谢谢你，那我今天自己拿就好，你赶快去吃早餐。嗯，然后他跟我谢谢，我就很，他跟我谢谢他，他也谢谢我，就很开心的唱着就到楼上去晒衣服了哈，就很有趣哦。我下楼的时候，我先生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刚刚心里是觉得好烦哦，又要拿湿衣服了。我就说啊，谢谢你这样告诉我，我好开心的，因为你刚才是跟我说谢谢我帮忙拿衣服上去，好，然后他不是跟我讲说又要帮我拿湿衣服了，
哦，
对，把他心里原本一开始觉得有点烦或是有点压力的事情，他先压下来，看到我上来，他就就顺口说啊，我正想下去帮你拿衣服，
嗯，
你就知道这种就是你暂时为对方先冷一下你想说的实话。后面换回来一个心情很好唱的歌跟他说谢谢的妻子，这不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吗？
嗯，对啊，
我相信夫妻之间有很多这种小默契啊，就是坦白讲，结婚的越久你越知道对方的痛点在哪里。
嗯，
你真心想吵架哈，想吵也不容易啊。
对啦对啦，大家都是刀刀致命。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对，大家都知道，如果我想要伤害一个我亲爱的人，其实真的刀刀致命。
嗯，
那是很恐怖的，可是我们真正要的吗？
嗯，
我们赢了又怎么样？
嗯，确实确实，
那其实输了关系，或是说其实我赢了我自己好生气哦。
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那个情况啊，大家也不要想说，这样子我为了体谅别人哦，好像总是压抑我真实受，其实不是要大家就是总是隐忍啊，就是我明明就不开心啊，我还要装作我要很开心的样子，而是说在你当下那个情绪比较丰沛的情况下，你可以比较委婉的转达。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情况啊，让你真的觉得很繁琐啊，我真的觉得好烦哦，其实你可以换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再来好好谈这件事情，而不要在当下你情绪最满的时候就这个冲着就说出口了。
对， 对，这就是刚才我也讲到的嘛，所有的外在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叫做刺激，那我们可以怎么选择去回应或是反应，那我们不要急着马上做反应，我们可以拉长那个反应的时间，
嗯，
让我们的情绪丰沛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比较梳理好的时候，我们再做回应，
嗯，
这个回应就会对双方的关系会是比较好的，而且其实你也不委屈，因为你马上急着去做反应的时候，你往往其实后面要去处理更复杂的东西，你的情绪被纠结的更严重，然后你也没得到你想要真正得到的东西，嗯，所以拉长那个反应期，让你比较稳定下来的时候，你再去做回应，这会是对冲突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嗯，哇，我最常听到就是很多那种结婚多年的哦，这种尤其像刚刚讲的，可能也许我们熟龄族的朋友，可能也许家庭关系是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三四十年都有，他们都是你知道相处都是用骂的，习惯性用骂的。
老一辈真的是这样，他觉得骂你，因为我在乎你，我才会关心。可是实际上骂人。骂的人应该也拍心，然后被骂当然更难过更生气，所以我们现在学了很多心理学啊，或是学了脑神经，或是我之前写的那文章关于教养那一方面哦，嗯，我们要把这种方式改变，我所谓的改变是说，嗯，其实我们有更好的方法去应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骂人打人这种方法来应对那个关系出现冲突的时候。
嗯，你知道骂久了就会有个后遗症，就是如果你习惯性用这种比较激烈的语气啊，比较尖锐的话语哦，你的对象啊，就是你说话的那个对象，他就开始选择要忽略，因为他觉得啊又来了，然后呢他反而就没有办法 get 到你真的在意的点，因为他只是觉得你讲这个话很刺耳很烦，嗯，又要吵架，他最后就变成只要你大声小声的时候，他都觉得嗯我要放轻松，我要看待一切。
对，
这个恶性循环啊。
对，这样其实反而失去了对话和沟通的机会了。对方去太丰沛的情况下，那我只好把自己先冷静下来，然后对方说什么其实我根本就也听不到，
嗯，
那他也没达到他想要沟通的效果，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了很多心理学，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去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了解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关系，会让我们的关系变成我们更想要的。
嗯，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真的你，我们刚刚从一般我们讲说交往的过程，一直到说你真的进入婚姻的这个阶段，嗯，有很多你过往在交往阶段在磨合的事情，现在要重新再磨一次。就像刚刚讲互动跟沟通，你刚交往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彼此这个关系更紧密了，你们也要去适应出一段适合你们自己沟通相处的方式。而进入了婚姻阶段，当然也有很多 全新的考验。那在老师的书里面呢，刚刚好的温度其实有一个篇章大概就是谈这个妻子的角度，尤其是从老师过往的一些经验去分享。当然还有一块刚刚讲说身份的转换呢，不只是妻子，有的时候我们还身兼这个母亲啊，例如说我们有小孩之后啊，或者是你结婚之后你是人家的媳妇，我就觉得哇，结个婚哦，有个小孩，这个身份一下子就激增了，你知道吗？就突然变了这么多。那尤其是刚刚提到小孩这一块哦，也是很多现在夫妻会有的，因为要说讨论吗？不管是从比较早先的家庭构成，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两个小孩好像是比较寻常的模式。那现在结婚，很多人是就根本就觉得，哎，我也没有打算要生小孩的这种考量。但是真的成为妈妈之后哦，我觉得是不是最大的转变？想问看瑞君老师，就是刚刚讲到说，如果身份呢、啊，我们谈妻子、妈妈跟媳妇，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你来说比较冲击的？
妻子、妈妈跟媳妇，我觉得是成为妈妈之后冲击很大
哦。
因为在成为母亲之前哦，我现在回头去看，我都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其实我以前真的有公主病了。原因很简单，所以我在我们家六个小孩里头，我是最会读书的那个小孩，然后。我虽然排行老四，可是我爸最疼我、然后上面的哥哥姐姐也很照顾我，甚至比我早出社会的弟弟妹妹也照顾着我。我在家好像除了读书之外，我其他我都不太会做。可是我结了婚，我在结婚前就开始跟着我姐姐去买家具家电装潢我们要结婚的新家嘛、然后就开始觉得学习打理一个家。然后因为我订婚到结婚之间隔了一年
哦，这么长，
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就开始预习准备当一个媳妇，所以对当媳妇这件事也开始有点经验，因为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可能跟公公婆婆吃一次饭，就有那个当媳妇。可是真的结婚之后，我然后又怀孕，然后又安胎，然后一连串，而且我是结婚两个月就怀孕了，两个月躺在手术台上动手术，然后三个月后发现怀孕6周，就。突然一连串的事情一连串的出现，然后又怀孕又安胎，然后回公司上班，最后就离职回家当全职的家庭主妇。我觉得现在回头去看那个历程，我是展开光速把以前不会东西补着学回来。真的是展开光速去学怎么去当一个妈妈，然后怎么样去照顾一个小孩。还好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很喜欢小孩子，只有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还算游刃有余，可是当第二个孩子出现的时候，你开始会发现你跟孩子之间的冲突跟以前跟只有一个孩子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手足之间会有竞争的状态嘛。然后我就开始学习更多的那个教养方面的知识，还有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然后阅读脑神经科方面的书籍。我觉得在这为人母亲的这十几年，因为我们家哥哥已经满18岁了，这18年来哦，我学的可能超过之前30年学的东西。
因为生活当中要用到啊，所以你赶快学。
对对对对，就真的，因为你一方面为了孩子学，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很好奇，哎，怎么还有这些讯息啊？或者说，我们早期的父母他们在教养这方面是不懂的嘛？然后现在的。受早期教养的观念长大的孩子都怎么了？那这一代父母非常喜欢学习，而且很愿意学。然后再加上说，现在年轻的世代其实也很喜欢学习。像我有一个那个读者哦，铁粉，真的叫铁粉，他是一个未婚的男性。他当初在书局不经意的看到我的第二本书《刚刚好的管教》，他觉得哇，怎么这么棒一本书？他就去跑买第一本《优养教养》，然后第三本写跟青少年有关的，他也买。然后昨天我的书刚上市的那一天，我自己都还没收到书，他就 po 他在书局买，在阅读，因为他就说我的品牌对他影响太大了，哦，好感动，一个未婚的男性都这么肯学习，对，就整个社会的氛围，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整个社会的氛围哦，在学习这个区块上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和金钱在投注在上面，对，其实是还不错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真的，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点困难，你会找一些资源来帮助你啦。
对，
就像刚刚瑞君老师讲到说，真的 成为母亲的这个过程相对是很在自己的生命阶段是很急促的、很突然的很快速的、然后这个东西又等不了嘛，例如说怀了孕然后会像后面安他小孩子就会在大家期待的时间出生嘛、通常是这个样子、那你就会有一种啊、我要赶快准备，然后孩子出生之后呢、每一个阶段我就有不同的任务跟挑战，这又是对于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庞大的课题，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持续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下一个时段呢，一样非常精彩，来听听好歌曲。微微和你下次再见喽。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节目好听，这会。 声，节目好听，这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